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慈爱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借着万事万物，你在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看到现在世上有国攻打国，民与民相争，又看到最近的地震，主，结局真的近了。我们谢谢你，不仅告诉我们世界的结局近了，你还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的来预备自己。你告诉我们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读了主你的话语以后，我们就有力量能够做到彼此切实相爱。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灵修分享，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读经应该是 Virginia 的一位 Vivian 姐妹，是不是？
好的，是的。好，今天我读启示录二十二章。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的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谢谢。
谢谢，谢谢 Vivian 姐妹。我们今天的经文很短，只有七节。那一开始他就讲到天使又指示我，代表这个天使前面已经指示过这个约翰一些事情了。那究竟指的是什么？往前看的话，就会看到二十一章九节讲到这个天使是拿的七碗中的一个天使。之前呢，他已经把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就是新耶路撒冷指给约翰看。然后现在呢，他又指示他，就是再进一步把城里面的一些看到的东西指给他看。所以这个天使又指示我，指的前面拿着七碗七位天使中的一位。然后呢，这里面讲到有生命水的河讲到有生命树，这个都是在启示录前面就已经应许过的。在第七章里面讲到宝座中的羔羊必喂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所以现在到后面新天新地以后，就看到里面有生命水的河，然后泉源呢是哪里？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神和羔羊的宝座就是这个生命水的泉源。然后也讲到了生命树还有树上的果子，这也是在第二章的时候就有应许了，说到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这个乐园应该跟这个新耶路撒冷也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一样的吧。然后这里面讲到一个宝座，神和羔羊的宝座，这个宝座应该是单数的，所以并不是有两个宝座，是一个宝座。这可能是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沙发比较宽所以上面可以坐两个，那不晓得，但是这个是单数的。还有这个生命树也是单数的，这个大家要发挥一下想象，在河的这一头，这一边跟那一边都有生命树，然后呢，这个生命树又是一棵，所以要发挥一点想象力了。另外呢，后面呢，他就是讲描述他城里面所看到的，然后就讲到以后再没有咒诅，然后讲到他的仆人，就是神的仆人要侍奉他。那这个仆人呢， 直觉想到的就是包括天使、跟得救的、得胜的圣徒。可是呢，你看后面的话，这个仆人应该主要指的是、得胜的圣徒，因为他说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并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不用有灯光日光、然后他们要做王。好像没有看过有说天使要做王的，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仆人都要侍奉他，他们要做王，主要是指的就是得胜的信徒。然后这边呢，让我想到啊，圣经里面有很多好像是两面的启示啊，因为这边讲到得胜的信徒又是仆人啊，又是王，然后呢，王是总是有管辖管辖谁呢这里面住的都是得胜的信徒，所以得胜的信徒应该又是王又是子民。然后前面我们也看到得胜的信徒又是心腹又是婚宴的客人，然后耶路撒冷城呢，既是实体的城，又是普世教会信徒的集合体，复活的人既是灵体又是摸得着的实体，我们得救又是出于神主权的拣选，又是出于神的自由意志，试炼既可以塑造人成金金宝石珍珠，得胜者神又应许免于试炼。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真的有很多的奥秘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懂的，但是我们就根据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就尽量的去体会。那最后呢，就是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昨天我已经放在 WhatsApp 小组上，第二个问题，启示录中有哪些记载是我们可以遵守的？那也许弟兄姐妹昨天都做完了，所以今天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前面讲到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就为什么以后在新天新地中我们还需要得医治？所以大家要是有一些领会的话，可以在小组里面分享。然后第二个就是启示录中的记载哪些是我们听到以后可以遵守的，因为至少这是第二遍讲了，他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讲过了，凡是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了，因为日子近了。那我看了一看，把它从头到尾找了一下我大概找到下面这一些给大家做参考。前面几个是跟七个教会所说的话，比方说我们要拾回起初的爱心，我们要至死忠心然后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服从了尼格拉一党的人我们这些人要悔改，已经有的要持守，然后要警醒然后又讲到一次要持守所有的，要发热心，要悔改，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要去听，然后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应当敬拜创造天地海众水泉源的。这是我找到的，但是我相信并不全因为里面没有明显的说你们要遵守什么，你们要遵守什么，所以就放在问题里面给大家在小组里面去分享讨论。那把时间交给小平。好，欢迎大家回来。那今天吴长老在，我请吴长老来主持好吗？
Jennifer 跟 Sylvia 都在拍手
他们想发言了，快
讲快讲快讲。
是赞成华媒的提议很好 ,OK。
让我们快乐小组的发言人 Joanne。
好吧，那他们两位今天这么的那个兴奋，那我们就快乐小组我们先开头好了。我们今天呢的那个重点就是谈到那个叶子。 叶子可以医治万民，还有仆人都要侍奉他。那这个叶子呢，我们就想到神起初创造那个在创世纪里头创造伊甸园，神要与人，神的目的就是要恢复我们人的形象，然后跟神一起来治理这个大地。然后这个当也可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就可以就是来侍奉神，成为神的仆人，在我们的额上，我们每个神的儿女都有神的印记。那这个仆人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就是与神同在的时候不在天国，不是没有事情做，而是要侍奉神，是很忙的。那我们侍奉的心态呢，我们姊妹也提到说，我们要甘心乐意的侍奉神，要蛮有喜乐的侍奉神。这一想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侍奉的心态是要这样子的，就是甘心乐意蛮有喜乐来侍奉神。那而且也是那个我们知道说，我们与神一起共理的时候呢，这个也是神要我们，是神的心意要我们一起来跟他一起来管理这个一起管理。神的心意始终如一。而且呢我们也提到说在我们当在这一生呢，我们认识了神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我们可以见到神的面。在地上呢，我们没有办法见到神的面，可是到我们与神同在的那一天呢，我们就可以见到神的面。这是我们这一生多么渴望能够见到神的面，也是我们的满足。当我们见到神的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跟随耶稣，还有行神的道。那这些呢，也在反映到说，我们那个的重点就是要信和守。在起初入伍的时候，虽然我们现在还未与神同那个与神同在，就是还没有到神的国，不是还没有到，还没有那个被，还没有怎么讲呢？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在这个地上呢，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而且呢，我们要用单纯的信心，然后信耶稣，而且行启示录所说的话。而且凡事都要遵守那个启示录上所说的预言，那我们就是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而且启示录上呢有提到六次有福，不是六次 sorry 七次的有福。这七次有福就是完全的，在启示录的一章三节、十四章十三节、十六章十五节、十九章九节、20章6节、22章7节、22章14节，共有七次提到凡遵守神的话，凡遵守的都有福了，就是完全。请大家补充，Jennifer 还有 Sylvia， 我漏掉的，谢谢。
Jennifer， 你不要只拍手，快补充啊！
刚刚姐妹讲的非常棒，已经是完全了。
刚才Joanne讲到管理，你们有没有人问到要管理什么呢？做王，我们是要管理什么？有没有提到？因为我们小组有这个问题啊。
我稍微点一点哦。近代的天文科学家他们研究出来，如果整个宇宙有直径的话，你知不知道多大？950亿光年。请问大不大？有一天当我们复活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会说要永永远远做王？就是要跟他一同管理整个宇宙。在马太福音25章有一点提示，说你这忠心的仆人将来可以管5座城，你可以管10座城，大概有那个意思。宇宙是浩瀚太大了，神看得起我们，让我们跟他一同来管理这个宇宙，不简单啊。 所以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要好好感恩。
我们这一组我被推上来代表哈，昨天那个华媒讲到的那个我们要遵守哪一些哈，就去看了一下哈，我们要敬拜唯一的真神，不可以去拜天使哈，看到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还有呢，我们跟神亲近了，神进到我们心中了以后呢，我们那个起初的爱心也一定要持守下去哈，然后而且要远离偶像哈，还有淫行哈，一些不好的东西哈，然后要弃善行恶哈，那个弃恶弃恶行善，那个恶哈，就是如果有恶的话，你要悔改认罪哈，弃恶去行善哈，这些也是中间的章节哈，然后还要认清撒旦的作为哈，他就是很会说谎话，很会批骗，很会欺骗，然后他也会行神迹哈，所以不要那个被他欺骗了以后，反正去敬拜撒旦，然后用那些不好的手段来做事，因为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神是神圣的，是圣洁的，撒旦就是邪恶的哈，所以能够分别哈，不要用那个不要用那个行神迹来分别谁是属神的，而是要他们的作为他们的特性来分别的出来哈。然后这里也提醒了，是说物质的丰富哈，物质的丰富如果造成了属灵的贫穷的话，就远离神的话，这个也是我们要悔改认罪悔改的哈。然后我们当神在我们心里面在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打开心门，不要说上帝你先暂时在外面等哈，我们要立刻打开心门，就是让神在我们心中做主权哈。所以有任何的感动的时候要立刻的回应哈，让神在我们心中居首位哈。然后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谦卑谦卑俯伏的敬拜神哈。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如果是又骄傲又懒惰的话，根本不适合服侍神哈。所以谦卑还有勤奋哈，让神居首位哈，这个才能够是服侍的正确的态度哦。然后也提醒大灾难快要来临了，可能就已经近了，当有的人已经面临这个灾难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警醒，不是要靠自己说哎呀我还能做什么，而是神啊你要我做什么，要常常常常要警醒，然后知道审判的日子，我们的日子也很近了，叫我们一个警醒，然后要为耶稣做见证，因为只要怎么样叫做为耶稣做见证呢，要持守他的真道，然后就看到耶稣在我们心里的作为，一作为出来经过得胜了以后就要做见证，帮助人能够荣耀神，然后他说要看守衣服，他说我们这个衣服已经有耶稣的那个洁白的义袍已经穿上了哈，我们还要看守着它，不要这个有时候见湿了以后干什么，我们也要再继续的靠着神哈，把这个衣服把它看守着哈，不要那个义袍被人家脱了，被撒旦脱掉了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提醒哈，然后也确信神会更新我们，只要他让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居首位，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改变的哈。所以知道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话，我们就是不做哈。 所以在这个地方很多的提醒，很多的遵守，让我们看到，我们该做的是什么，然后我们要听，哦，这个有耳的要听，哦，他们现在就是连在小学里面连有耳朵他们就说 listening 还有 price，哦，所以我们也是从小我们也要训练这个耳朵要听神的话而不是乱听，哦，
谢谢黄师母。 有没有哪一组要讨论为什么新天新地以后我们还需要医治的？
好，我们组的有讲过这个问题哈。那么其实这个叶子呢，在希腊文里面不是单单是 healing 这个医治意思，也是要 to serve 就是服侍的意思。我举一个例子哈，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例子，但是是 close enough，就是让我们是喝咖啡，咖啡的时候我们醒，有点 alert， 有点警醒的这个步骤。那么我觉得这个叶子呢也是一样啊，有时候我们如果这是我的 conceptual 的解释了，就是个叶子是给我们对我们吃了之后尝了之后有一个树林生命里边的提升。要我真靠近主，当然这个不是一次的，就像 coffee 一样，就是你 每天就喝一杯。这个椰子可能就是有这个啊功用。第二点我们提到的就是要遵守，凡听这话遵守的人就有福了啊。刚才受辱姐妹讲的非常好啊，我们组里面所提出的遵守当然是遵守神的话。那么在这个整个启示录里面还有另一个图画，就是讲到烟，这个烟就是圣徒的祷告啊。所以刚才在这个万物的结局尽了的时候，那个首歌里面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就是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主耶稣就是叫我们要警醒，在马可福音里面第十三章耶稣曾经提过四次不同警方的情况发生，但是四次都要我们警醒。十个童女的比喻也是叫到我们要警醒。所以在这个世上很多很多忙乱的时候，我们要 as a clear 一个很清楚的认知，就是摆出是所有的事上事，我们就警醒在神面前，要知道 the priority 是在哪里。最后一个就是作王，与神作王。只是如果再看翻创世纪的时候啊，其实神把他的 spirit 吹在人的里面，按照神的形象来做人的时候，其实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人像他。但是撒旦就用这叫亚当所夏娃就用一个 shortcut，希望很快的一处造成，结果他们就犯了罪。如果你真的看作神的计划里面，我们终有一天是会作王的，但是是需要经过忍耐，需要经过试炼。我们昨天也讲过了，珍珠、宝石、金金都是需要试炼才能够的。所以在起从创世纪到这启示录一段时间，是在教导神的儿女是要忍耐，就学习怎么样去等候，那到一天我们是与神作王。这个就是只是神起初的应许。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啊，其实我们回到最基本的地方，我们读圣经要找出那一段经文的 fact 那事实，我们就得到一半的亮光了。所以我们读这七节圣经出现两次的是神的羔羊，神和羔羊的宝座。所以在二十一章我们是读到新天新地，讲到那个新娘子的一切啊，到二十二章 那新的伊甸园就是指那个新天新地，旧的伊甸园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里面他们失败，因为亚当夏娃不顺从神，听从撒旦的诡计，从那时候开始人就被咒诅了，而且大地受咒诅。神的羔羊和宝座是神一切事物的源头跟中心，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在这一段里面讲。然后新的伊甸园里面它这么美，它有两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在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一道生命的河水，两旁有生命树，结很多果子。刚刚大家讨论过，树上的叶子来为医治万民哦。那我的读经的看法就是说，这是一种启示录的文学特有的讲法，应该是没有疾病的。为什么？因为在创世纪，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三节开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和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第四节讲到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下面说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变成一个新造的人。那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第二点就是说，什么特质呢？丰盛生命以外，我们有一个就是完美的经历，我们可以经历神。第一个是他的众仆人都要侍奉他，刚刚我们已经提过了啊。还有一点是我们可以见到他的面，哎，这个不可思议啊！在旧约人不可能见到神的面，会被击杀的。到那一天在新天新地，我们不但可以见神的面，还会跟神很亲近，他成为我们丰盛的生命，无微不至，他会保护我们，而且没有拦阻的交通跟神之间，我们可以敬拜，可以侍奉，而且他的名字写在那些人的额上，代表说他们是属于神的，永远不会分离。然后到最后天使就讲了，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没有什么好怀疑的，这些话是真的，有一天一定会实现。最后他就提醒大家说，看哪，我必快来，主耶稣快来。那这个是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应该要抓住的重点，有一天跟主耶稣一同作王到永永远远， too good to be true， 但是这是真实可信的，这个就是我们蒙福的地方。所以在今生今世只是千万年中一小小段的时间而已，有一天我们复活与他同在，好的无比。分享完毕。
长老，我有你看几次提到哪些人能进哪些不能进，你看二十一章哈，二十一章的第七节，得胜的产业，承受着产业，做他的神，神要做我们的神。然后呢，第八节就二十一章的第八节说的很清楚了，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行邪术的、拜偶像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烧着硫磺和火狐狸，对吧？然后这是二十一章第八节，然后呢？到二十七节的时候又说了一遍哪些人不能进哈，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然后说谁能进呢？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才得进去。然后最后二十二章的然后又有十四节又分别提出了一个对应，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全病农到生命树那里，农到生命树那里去，对不对？然后呢，才能从门进城。然后这后又一个重点又提出来一遍，哪些不能进？这次唯一的区别是，你看他说的是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 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你看这三个地方分别提出了哪些能进哪些不能进，都有一个对用。那最后一个他出来的就是那些犬类，犬类是什么？就是狗吗？是，他没说兽类，中文翻译成犬类，我得去参考一下他到底指的是什么。嗯，然后这些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就是我就说，哎，这一点跟前面有一点点不一样，三次提的。
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明天解答，因为我们只剩下两分钟了，讲不完了。明天我负责讲最后那一段，我会详细解释为什么有城外城内。启示录文学，我们有时候不能用字面去看它的意思。
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 YouTube， 是讲国内大陆那边他们的农业，讲到他们有一个番茄，一般我们家种番茄大概长个六尺七尺不得了了，很高了，但是他那个番茄长得像棵树一样，而且是室内的，它不断的有阳光有水的供应，所以他们就那么一颗番茄，它可以每天可以出产多少的番茄，然后那个番茄树好像永远不会死啊，只要你的环境弄得好，那个水不断的干净的水一直流，那个树好像不会死。所以我为什么分享这个，所以我想到前面我们讲到有医治，对不对，然后讲到有生命和生命水的河，我感觉这个我们人之所以以后后来不会死啊，然后没有疼痛没有什么，并不是说我们本身就不会死，而是因为我们不断的有供应，不断的从神那边有供应，不断的有医治啊，一有问题马上就得医治啊，所以我们人可以就是前面讲的可以没有死亡，然后没有疼痛没有什么这些东西啊，这是我想到的一个例子，可以给大家做参考。童阿姨今天在吗？
在，没有时间了。
应该可以吧？
我是觉得，我们最要注意的就是第七节，看哪，我必快来，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我觉得我们就是记住这一句话，我们的生命来自神，也来自神的供应。主必快来，我们能不能够进入这个新天新地，这是我们要现在考虑的。完了。
好的，
谢谢童姐妹。那没有的话就请吴长老为我们做祷告。
好，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从岁首到年终你是我们的主，你让我们的路径都地下自由，让我们在成根的时候能够纪念你在圣经里面留下的话语，让我们读了我们遵守，我们跟着去做，我们就蒙福。主，虽然其实有些不容易明白的东西，就但是你要我们抓住圣经的事实，让我们知道你要传达的话语，因为启示录是一封书信，是一个预言，是讲你的事情，是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恒心的将启示录快要读完了，巴不得你的恩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能够记得你的话语，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主，我们是有福的，有一天我们要与你在新天新地里面一同做王掌权，直到永永远远。主啊，求你保守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讨你的喜欢，祝福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感谢神，平安，明天见。